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杂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不孤单的小伙伴们好，我是梦远。
大家好，我是蓝莓。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
耶！
看到蓝莓的笑脸真好哈，阳光灿烂，跟外面的天气一样。阳光的日子多美好啊，今天天上还有云的，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些白色的云飘在空中啊，其实很舒服的天气。这两天有到户外去走路吗？
没有哎。
哦，忙。
有一点忙，周一干嘛了我忘了，然后昨天是有点忙，今天也没出去走。好久没出去走了。
是是是哈，咱俩这个，因为我这个回国探亲的事情，咱们以前这个打卡一起运动一个小时的事儿，好像也搁置了，是不是？咱们应该再约起来啊，身体
约起来，
对身体的这个锻炼也是对自己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指标吧，应该完成它啊，健康很重要，
下午就去走，
行行行，咱们能不能变成从一个小时打卡变成45分钟打卡，少一点我还容易打一点，讨价还价一下。
不过你有时候发现你45分钟都走了，也不差那15分钟了。
哦，那你还是时间富裕。对我来讲，就是多那15分钟，我就特别累。
哦，那不强求，再不强求时间。
行，那咱们从30分钟到1小时完成了就可以打卡。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讨价还价又多出来15分钟余量。
我觉得越走15分钟都 OK。
好，行，每天30分钟我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嗯，
你看哈，说到让自己一定自律的事情，都要给自己打折扣，可见不容易呀。
嗯，不容易。
我是真心羡慕那些在锻炼上面很自律的人，我是真心羡慕。
嗯，
我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够努力做到，每天去打卡。
不过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吧，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做起来很容易，别人可能做起来很难。就是有些事情，那我们做起来很难，别人做起来很容易。我只能说，上帝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百花齐放啊，各有芬芳。对对对，点缀的整个世界就越来越美了啊，就是五彩斑斓，挺好的。哎，谢谢你，这是一种鼓励，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内疚和自责了。
不要内疚。
嗯，我也前天去参加了一个新的一个姊妹的他们的一个聚会，我是就是探望我其中一个姊妹，所以我是临时去他们的这个小聚会，碰到了好几个跟我同龄的姊妹们，每一个都好精神，其中有一个就在我旁边，她就穿着一身刚跑完步的衣服。哇，看着她身材就像我少女时的那种身材，因为跑步的人嘛。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常常健身？她说是的。我说你做什么呢？跑步。她每天跟她的先生要跑10公里。
哇，10公里，这厉害了。
对我来讲，10公里已经很长了。我不知道对于长跑步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做到哈，但是我觉得每天坚持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哇，所以就听到我这儿蛙声一片。还挺可爱，他说你也可以试试看呐，你从1公里开始。我努力，先从走路开始。
30分钟可以走2-3公里呢。
嗯，好好好。但是看到这样自律的人，也看到那个果效，对，很羡慕，很羡慕。好，说回我们今天哈，今天是邀请蓝莓来跟我聊一聊，他读了一本书啊，也算是蓝莓的读后感。因为我没读过，所以我也想听听蓝莓的收获，也想在这过程中从蓝莓的分享里吸取一些养分。
啊，别别别别别。
当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起可以共享一些生命中的养分嘛。我觉得这是很美好一个时光，不用有压力。
我觉得我需要从你那儿吸取的比较多。
行，咱们相互给予，都是阳光下面茁壮成长的小苗苗。来吧，说说是一本怎样的书？
这本书叫《河神心意的生命》，我
嗯。
有点怀疑，其实好像前2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周围认识的别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在学这一系列的。就这
啊，
个系列的书有3、4本好像是，然后这是其中一本叫《河神心意的生命》，好像另一本叫《河神心意的门徒》，那个比较流行。对，然后最近我们的团契小组在学这本，因为是新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小组嘛，我们又开始学这个《河神心意的生命》。我虽然之前学过，但是我觉得重新学又是一个新的提醒吧，不一样的视角。重新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时时刻刻需要被提醒这些事情，其实。
对的，对的，因为“合神心意”4个字是一生要去揣摩，要去被修正、被规正、
对。
被雕琢，然后才慢慢能够越来越有合神心意的样子嘛。
对。
那你现在已经把这本书跟小伙伴们都读完了吗？就第二次都读完了吗？
没有读完，我们现在才要学第三课，才学完第二课。
哦，那还算新鲜啊，那这样啊，每次
对，
你就跟我分享一课就好了，你慢慢学着，我们慢慢分享着嘛。
好，
因为我确实没有读过这一个系列的丛书，我勉强算是浏览过第二本，就是刚才你提及的《合神心意的门徒》啊，我以前浏览过，也没有非常精读过，那已经是有段日子了，所以这一本《合神心意的生命》其实我是没有读过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吸取养分的时刻。来吧，说一说，这第一课讲了什么？
第一课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总结吧，先算是，他就讲的这个最大的诫命，然后剩下的这11课呢，就是详细的分析解释最大的诫命。所以大家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呀？
哈哈哈，像幼园老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对，这就是最大的诫命。还有一个后边
后面就是可以忽略。
啊，可以忽略。
没有没有，不要听我乱讲。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说的那个是对的，然后后面再加上爱人如己，
是是是，
对，所以是这两个加起来是最大的诫命，对。
就是要爱神爱人嘛，
爱神要用尽全身力气。
对，我刚才其实是半开玩笑说后面那个要忽略，其实我是知道有后面这"爱人如己"4个字的，只是我在操练过程中很挣扎，因为我发现前面爱神做不到的时候哈，后面就好苍白无力，就是我怎么努力都没劲儿啊，也所以，要是现在重温这个最大的诫命，在我脑海中飘过的其实是最前面的这个，尽心尽力尽性，尽你我全部的智慧时间情绪尽了一切生命中所有的全部给神，然后我才可能活出这么一点点爱人如己的生命来。所以我刚才说。脑海中第一个先飘过的是前面，这句话。
对，其实上帝就要求我们先爱他，爱了他，有从他来的爱，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去爱别人。但是我好像觉得前有很多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好像他们很有爱呀，就可以好像做得比基督徒更好。但是这种爱真的是。你无私奉献给别人，其实真正的爱嘛，是你真的是很无私的嘛。比如说，我就发现我以前是，我觉得我是很善良的人，我很爱别人。但是，当我去爱别人之后，我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别人的回馈。当然，这个回馈不是说同等的爱，比如说，那我想要的尊重，或者我期待的你对我的这个回应。当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的那个爱就枯竭了。其实就是一直用自己的爱，自己自以为意的爱在爱别人。所以很多时候， 才发现需要的是神的爱，那我们先跟神有一个这样的爱的关系，才能够继续的爱人如己。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有智慧哦，就是先跟神，先爱神，跟神有了沟通的这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们爱人如己，好像就没有那么难做到了，是不是这
因
样？
为神就是爱嘛。那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都没有浸泡在神的爱里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付出的就是自己的爱。自己的这个爱，它是有限制的爱，而且一定里边像你说的，也可能是为了名声，为了别人的一句称赞去做，也有可能他确实是非常无私的爱心，像母爱、父爱。其实这种爱已经是介乎于非常非常无私的了，就是纯粹的付出，像对父母的爱，对老年人的照顾的爱，这些都是很无私会付出的爱，也有世间是有这样子靠自己的爱去付出去的，但是确实会枯竭，而且他好像最后未必能归结到合神心意的生命，因为那个可能是合他自己心意的，也许是
对，
合乎社会心意的。也许是合乎某个社群需要的，某个家庭需要的生命，有可能。但当我想我听到你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合神心意的生命》的时候，它一定是以神为中心去散发出来的生命中的层层面面的生活，对吧？它应该是导向是神，出于神，归于神，整个过程应该是长了神给我们的生命吧。这才应该是，我想是这本书该让我们每个人去照照镜子一样的来看看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哈。可能你是个很好的好人，很有爱心的爱人，有个标兵，有个红旗，有个奖杯的。但是那个爱是真的跟神有关系吗？跟我们的神有关系吗？是在神的心意里吗？这可能就要每个人去想一想了。我想，那信耶稣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疑虑在这里。像我听到，我不会去纠结，自己是否有爱心去做，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爱心，就我不会纠结说我是个无私的人已经很好了，因为如果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一去比，你就知道了，爱都是好小，人的爱好小好小呀，好有限。你们一起读这卷书的时候，小朋友们、小伙伴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吗？
我可能会反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觉得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
好问题啊，为什么呢？
你觉得呢？
你问我，哎，那挺好，今天是我没准备好来 Q&A 了，好好，让我想一想哈，突然间的问题，你再问我一遍，给我1分钟思考。
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他呀，荣美他呀，按着他的 image 造的我们，我们要反射出他的 image，可以荣耀他呀。
那他可以造别的东西啊。
他并没有按照他的形象造别的呀，他只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呐，只有
是为
人是
了。
有这个形象的。
是为了荣耀他。
当然呀，
那对我们来说呢？
一样啊，我们只要是被他所造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啊。你心里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心里的答案是造我们是为了爱我
也对呀，
们。
也对，但是应该是个很丰富的答案吧，我想，
对，我的标准答案了，你看，我的标准答案就是为了爱我们才，为了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反过来说，神最大的诫命要求我们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首先，其实是他先在爱我们，我们建立了这个关系，我们才反过来可以这样去爱他。
对，是。你觉得这种爱跟神的爱是相互的吗？是双向的吗？
我觉得是双向的，
哇，双向奔赴，多浪漫呢，听起来。
但是首先是神仙主动的，
哎，你真的这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听到这里特别想问你，你觉得你是那种拼着命的想奔向神的爱的那种孩子吗？
我有一段时间是了，
哦，那我还挺羡慕你的。
你没有，就是你心灵非常，
没
比
有。
如说饥渴，非常 难受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渴望神的爱。
没有，
没有，你肯定有，你怎么可能没有？
就是，我会不是不渴望神的爱，我的潜意识里觉得我不配得，所以我觉得在神的爱跟我这个个体生命之间是有一堵很厚很厚的墙，比长城还长的墙，就是隔断了我跟神的爱，就是这个隔断。我不是故意有这个的，但是我从我的感受、我的意志、我的情感里边的感受是没有的。我也是信主以后才发现，我是个对爱感知力很弱很弱的小孩儿。就是我可以付出爱，但是你让我拼命的去抓神的爱，我不会。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这样子的人，我想应该会有吧。对于爱这件事情，一般我都是个单箭头，往外出。我都没有觉得我可以拼着命去抓。
那你跟你先生谈恋爱的时候呢？你们
嗯，
不是双向奔赴吗？
这个是像烟花一样的双向吧，是有的，但是不是长久的那种，深刻的那种，就是有这种，可算什么呢？算感动，恋爱初期的那种爱的小火苗，有的，我会有喜欢吗？会愿意接受吗？但是我会愿意付出爱。他给予我爱，给予的很清晰的时候，我是可以得到的、拿到的。但我不会抓着他要。我明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的区别。就是我会，像个大姐姐一样付出我的爱。但是当没有的时候，我只会难过。可是我不会追着他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不是那种追着去要爱的小孩儿。我做不出来，我不会。它也体现在跟神的爱的这种，他如果神的爱是倾倒下来的，我愿意接受，我当然愿意啊，我恨不得天天浸泡在神的爱里，这个渴望我是有的，但是我不会非常努力的、有行动力的、有意志力的去抓这个爱，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她就好会啊，她常常跟我讲，她说她要抱神的大腿，要抱着神的爱。不撒手，我好羡慕他呀！我没有他，对于神的爱的这个，神是爱这个属性上面，我好像只能是乖乖在那儿站着，就神给我就要，给我几分我要几分，我不敢伸手去抓，拼着命跑向他去抓这个，我做不到，我也不会。
我要思考一下这个，我有点，所以就是你跟人的关系，或者说相处模式，会影响你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和相处模式，就
会，
是差不多是相似的。
会，我在神面前认罪很容易。我每次祷告会认很多很多罪，知道自己不好。嗯，但是你说我能够跨越很多，直接想到我愿意去爱神，但是当你说神是爱我们，他造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时候，理论上我能明白，但是我的感受力是弱的。基于你这个答案啊，所以你问我神为什么造我们，我给的答案就是要荣耀他呀，要好好活着，将他的荣美尽量的活出来啊。这个答案我容易有，但是你说神是就是为了爱我们，我会接受，但是我就好羡慕那些能够抓着神是爱，神愿意爱我们这个，生命那些姊妹，我其实在这方面示弱的。都这是我个体的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就
哦，
是对每个人的感受是。
对，确实啊，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不同，所以当我们说合神心意的生命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标杆。每个人不管有这么不同，一定向着同一个标杆在努力生活嘛，努力活着。
谢谢你真实的回答。
嗯，对，这是我真实的回答。我们也没提前预备，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你还有没有
对，
第二个问题啊？
没，我想还是继续说这个问题，就是我在问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很期待别人说这个我所认为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其实我没有认识到一点，就是每个人其实感受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对爱的这个感知，或者是对爱的付出，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 不要去觉得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你这样说之后，我反问我自己，因为这个标准答案在我脑海，在我心里已经好久，所以我其实好像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把我自己真实的感受给覆盖住了，有的时候，Yeah。
比如说，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现在想不到，但是当然真实感受，我很知道神是爱我的，我很愿意去抓神的爱，特别在我很难过、很伤心的时候，我去问神，我就抱神大腿是要很，
很热切的。
对，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因为很久以来我自己知道我身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是有讨好人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当我信了神之后，我其实反而有时候这种讨好人的这种，就影射在跟神的关系上，就是我会去讨好神，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对，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对的，但是我有时候把讨好人跟讨好神可能对等了，是我是要讨神的喜悦，但是神真的会因为我不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而。讨厌我嘛，而不喜欢我嘛，就是神喜欢的是我本身，我做不做这件事情，神都是喜悦我的。所以呀，对我来说，哎呦，我刚才我们现在说这个逻辑是符合逻辑的吗？就是我现
不
在
太
有点，
合逻辑，没关系。
对，现在有点混乱，就
我
是
们闲聊就是没有逻辑的，
，sorry。
大家也不需要用逻辑来听我们俩聊天，因为特别是四级小屋，我们的设定就是纯闲聊啊。
对
虽
不
然这个
起。
话题很严肃，但是我们是在闲聊，所以千万大家不要用逻辑来听。
对不起，蓝莓是个没有逻辑的人。
我也没有，我们两个没有逻辑的人在一起，所以设定在一个林间小屋，就是纯粹闲聊，晒晒阳光。
想说点逻辑的，完了，然后发现说着说着，
没关系，所以大家听着一定不要用逻辑来判断我们的对错哈，因为我觉得是思考题吧，每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思考，然后去跟神对话。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标题，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有一件事情我很笃定，虽然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不同，有的人很有逻辑，有的人就毫无逻辑，但不同的人呢，都诫命相同。在大诫命面前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有学问、有学位的、没学位的，你是小学毕业还是根本没有读过书，或者是你博士后，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这条大诫命都是每一个人生命中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诫命，而且是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没有借口的，都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聊天最重要的话题。而且啊，我真的觉得这条诫命容易做到的人，反而是那些没什么逻辑，就是纯靠爱心去实践，就是一听神的话语，就因为很爱神就去做事情的人，很多的时候越思考啊，反而越难活出来。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条大诫命的时候，是谁问他的这个问题吗？
是谁？
是文士和律法师啊，在当时就相当于是教授级的，就比如说是法学院的教授级的人，在问他关于律法书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们能不知道吗？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跟他们讲呢？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呢，就是因为那些人多多少少只会看到那些话，没有什么真的爱的生命力，不能实践出来呀。所以很多的时候，小孩子啊，反而最容易把这诫命活出来。他如果爱一个人啊，他有两个糖果，他把他最爱的那个最好吃的糖果可能就会分出去的，不用教他，你要爱人如己。他如果喜欢一个好朋友啊，你会发现他把最好的给好朋友，另外一个他不喜欢的小孩子，他就不会分享出去。所以要教他这个人，就包括你的好朋友，也包括你不好的朋友。在那时候，小孩子就要学爱人如己，是包括每一个人都要爱。所以你看，所有的人啊，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都是可以在实践中去操练这个大诫命的。我想这才是第一课最最重要的精华。 而不是咱俩在这说了半天是否合逻辑，大家可
哈
以跳过这件逻辑不逻辑的事情。
对，有时候自己说着说着，哎，发现自己说到哪儿了，都
没事儿，咱俩聊天也不需要逻辑，而
好
且
的，
神的话语是带着生命力的，不是带着逻辑力的。爱本身也不能讲道理，爱就
是，
是真的要去爱，它是个行动
是，
力很强的字。
真的，就是当你去爱人需要讲道理的时候，那就不是爱了，真的。
是，我觉得爱神也一样，我愿尽心就好，尽力就好。可能我们都像小孩子学走路会跌跤，但是我觉得只要努力，就好。可能你给一个小女孩，如果很爱她的爸爸，爸爸一天去辛苦工作回来的时候，想给爸爸端一杯水，可能她刚刚学会走路，这一杯水拿在手中，走几步已经半杯没了。可能拿给爸爸的时候只剩下几滴在杯子里，但是爸爸拿到那杯水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想那也是神愿意我们每个人尽力去爱他的吧。
神没有要求一整杯水，
是啊，他也不会说你怎么洒了满地，我还得擦地板。他一定会很开心，几滴他也会觉得如蜜一样甘甜。我们尽力就好，真的尽力就好。就是我们爱神，我们尽了全部的努力，其实我们能够给予神的，也真的就是那几滴水。因为神那么丰富，他怎么会需要我们这几滴水呢？
对，
他本来他的爱是已经满的，充满宇宙的。我们给他的爱，不会给他添砖添瓦的，所以他不用我们有任何目的，带着目的的爱，就是我们从心里发出的，就全心全意的爱他。我想神是要这个。
好，那第二个爱人如己呢？莫言姐，你觉得你爱自己吗？我想先问。
我不算，我是一个挺容易忽略自己需求的人。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系，我是当姐姐的嘛，所以从小的教育也是要先照顾家人嘛，然后才是自己，所以它也成了我生活中的惯性吧。自己的需求可能是会放在最下面。但是我觉得。让我最大最大觉得不爱自己的，除了这些生活中我能够想到的自己的需求，我是在信主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不认识自己。我原来以为的我自己想要那些感受，其实对我来讲，很多都是枷锁，就把我自己禁锢在一个地方的，没有自由的自己。所以那个自己，我觉得不爱也罢。就不要了，重建一个。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去想过爱不爱自己这回事儿。信主以前，我都觉得自己是常常被忽略的，或者我自己都忽略自己。信主以后，我更喜欢，顺着圣灵给我的教导去把自己舍掉。就是不太去想我是开心不开心，被圣灵。教导的一个新的生命，对我来讲，我的理解是从圣灵的爱里得到了力量，就可以忽略。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不爱自己，就是我可以不太去，真的不用去顾及自己的那些感受了。就是那个喜乐已经大过了我自己的感受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你问的爱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角。
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如爱自己。对，就是我想到很多人，其实我们都是哦，尽量对别人好，让别人感到舒服，或者是照顾别人的情绪。那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吗？这个爱人跟爱自己是同等的吗？还是其实有先后顺序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标准答案啊？
我没有，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啊。
这个是没有的。
好，那我是这么理解这节经文的啊。其实，它首先应该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环境的，在这节经文在描述的时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那个迦南地啊那块地方啊，有好多外邦人的，好多外族人的，他们的很多邻舍都没有。 律法，没有神的话，也没有神的，只有以色列民才是神的选民的。那他们是跟这里的爱人如己，这个人有邻居的意思。这些人可能对于他们来讲，甚至是敌人，是跟他们为敌的人啊。所以这个爱人如己，从很大的方向来讲，就是你要爱敌人或者爱邻舍，爱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就他们跟你不同，跟你不一样，你也要爱他们。甚至于，耶稣基督给的要求更严格，就是如果他是敌人，他是对你不好的人，你依然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那什么叫爱自己呢？其实是举个例子吧，就是你看，如果我们牙疼了，我们就会吃药嘛，因为很疼嘛。我想是指这些吧，就是你能感同身受。啊，就像你感同自己的痛苦一样，去感受别人的痛苦。如果你饥饿了，你要感同身受对方也饥饿，因为当时饥饿是很普遍的，荒年饥荒也会发生的。如果你渴了，你很渴很渴，那种感受，你应该像这样感受，去感受一个跟你要一杯水的人。你要爱他们，因为你要感同身受他们的需要和需求，要怜悯别人，像怜悯你自己一样。比如说，如果你自己骨折了，你不能走路了，很痛。那如果别人生病了，你要这样子感同他的痛苦啊。如果你自己是，比如说很贫穷，没有饭吃，会饿了几天，那有一天呢，有人来敲门跟你乞讨一个饭，你要能体会他的饥饿，这样子付出你的爱心，给予你全部的爱和帮助和能力去帮助这些你身边的人啊，别人应该，我认为是这个意思啊。至于个体到，包括我，其实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想到我自己的情绪啊，我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啊，这也是一方面。但我认为当时以当时的大历史背景，更多的方面应该是指我们作为一个神的选民，我们应该感同身受的去爱周边所有的人，付出爱心。当然，如果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你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精力和体力去爱别人呢，可是我自己认为，圣经的教导从来没有说我们富足以后才去帮助别人，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尽兴就好啊，尽力就好啊。而且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自己力所能及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的是自己，给予自己最大的爱，就是当你付出爱的时候，自己本身就已经在这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了。因为神会祝福这样子付出爱心的人的，那个祝福可能是心里的平安喜乐，心里的满足，有方方面面，可能都是你这个己能够更加的有丰盛，更加合神心意的生命，应该也是在这样子。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的操练过程中去体会出来的吧，这样的自己可能自己也会更喜欢自己啊。我很好奇你们小伙伴之间会聊到这个话题时会说什么呢？你们怎么理解爱人如己呢？
当时问的问题就是"你爱自己吗？"其实好像大家都觉得，其实没有很够爱自己，都是。其实，在生活中，好像更在照顾别人的感受多过自己。对呀，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才算作是爱自己呢？
我觉得起码是照顾自己的感受。很多小朋友很善良，其实，然后在一个群体中，大家就会互相照顾彼此的情绪，然后忽略自己的一些需求。好像哦，别人开心了，那我自己开不开心也不重要，就是我自己没有被满足到也 OK。
明白。
但是其实好像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因为好像你当下觉得自己没有被满足，你满足了别人，你觉得很 OK，但是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神可能也知道我们其实就是爱自己的，就是你可能以为你在付出了为别人，但是你自己其实当下的心里也是得到满足的，而且很多时候你没有被满足到一次两次，OK，但是你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你心里也是很难过的，然后有的人就会爆发出来，或者是有自怜的这种感受。 就是觉得哎，自己好可怜，怎么会？
我明白你说的，其实因为我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很多很多年啊，帮助我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慢慢清醒认知的时候呢，是我重新在理解爱自己这回事儿。就我发现，他一定是要在合神心意的生命这样一个大的生命导向当中来研究什么叫爱自己，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大的雨伞下面来研究的，就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你爱自己的最后的目标也是合神心意啊，你爱自己的这个缘故也是合神心意，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是为了合神心意才来爱自己的，奔着的是合神心意，所以爱自己就包括自己拥有的，比如说时间你怎么安排啊，你自己的金钱观该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感情观。我就是在感情观上一败涂地，我不知道怎么才算是，合乎中道的爱了自己，就合神心意的爱自己，那个爱才是越来越导向自己跟神的关系嘛，要不然就变成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的恶性循环了，或者是你自己跟别人关系的恶性循环了。但是当我们讨论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之前，都是因为先有合神心意跟神的爱的关系啊。刚才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的标准答案不是因为神是爱我们才造我们吗？所以，我们这个爱自己啊，它首先也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自己。然后我们做的事情，这样的你说的，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很善良，我们都愿意去做那个好好女孩，我们都愿意做那个好孩子，很愿意能够帮助别人，做个有用的人。也愿意去做事情，但是大家都愿意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铁磨铁了，刺猬碰刺猬了，发生好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受委屈，因为你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是结果不一定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非常错综复杂，它就是人的罪性的原因。但是爱自己呢，是把自己化在神的爱里面。我做和不做都在神的爱里面，受委屈了也是回到神的爱里面哭一哭，神会有一双大手永远向我们敞开着，抱抱我们，擦替我们擦擦眼泪，然后就有力量再去，就不会纠结我是否爱自己，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爱神能不能再多一点点。就是如果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哈，可能你会慢慢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爱自己这个观念啊，会被圣灵给更新，重新有一些更合神心意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这样被圣灵慢慢慢慢引着走出来的，就慢慢不会再陷在自己的情绪里。但是这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我也不是一下子明白这个道理的。合神心意容易做到吗？刚才你说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觉得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
也容易也难，
嗯，
我这个答案
我觉得很标准，很标准，很标准。我也很期待能够听一听，后续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怎么样来一条一条来分析的，这是生命中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啊。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大的话题。最后，我们也要强调，咱们四季小屋不是给表达的地方啊，就是闲聊闲聊，我们纯属闲聊。可是，生命如果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目标清晰，也深深的能够体会，在这个过程中是神的爱包围着我们。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很蒙爱的小孩了。那最后就谢谢天父的爱喽。对，让我可以透过蓝莓来了解了解这本书的大纲哈，只能了解一二。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读一读啊。好，那今天的聊天就暂时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你跟我说一说具体怎么能够算作尽心呢？
好的，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次见喽，聊天终止在今天，生命继续在每一天。
哇哦，
好了，下次见喽。
拜拜。